张作霖和张作相两个人在小屋里的对面饮酒。张作霖巴着巴掌抽着大烟袋一语不发，张作相往前探了探身，大元帅恕我直言呐，恐怕北京这地方咱待不长啊。据我所知，现在英美出面，特别是美国支持着老蒋，老蒋现在派出什么特使正跟日本人协商，一旦达成协议，日本人不干预北伐军了，那么老蒋长驱直入就得打天津和北京。咱平心而论，咱的宋军现在兵无斗志，不堪一击呀、啊，真叫着火，非打败仗不可。到了那会儿，大元帅再想出关，就不像现在这么完整了。以往的教训不能不接受啊！望大元帅三思了。是够严重的。哎，坐下，你在外边还听着什么呢？太多了，谣言四起。当然这我不听，但有些事又不能不听。前天我得到确切的消息。
什么？快说，什么消息？
我听说日本人经常不断奔天津的靖园，跟那个退了位的皇帝溥仪往来甚密呀。据透露，日本人打算把溥仪弄到东北去，要到什么奉天故宫啊，做金銮宝殿。很显然，如果这个事情要成了，溥仪这个傀儡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大帅，可就没咱就办了，这个家咱可就回不去了。有这样事？妈了妈了，
有那么样坐相，
派几个人先把他妈溥仪这个小子给我干掉，以绝后患。
完了完了，
现在靖园周围全都是日本兵啊，日本人把他严密的保护起来，根本咱们无从下手，所以我说这局势特别严重，而且瞬息万变。大帅呀、啊，早拿主意啊！您看看应该怎么办好？
哎，好吧，如果脑子冷静冷静，再考虑考虑。
现在张作霖对于退回关外已经歇国了，但是还没下最后的决心。张作相跟他喝点酒，谈了半天。一看张作霖心情并没好转，怎么办呢？出个主意。哎，怎么办吧，
大帅啊，
我把您最得意的、最爱听的大鼓书的那个刘德我给接来了，开开心吧，让刘德给您唱几段大鼓书，您也休息休息。
是吗？
好。他在哪儿呢？他住在旅馆呢，您要同意的话，马上派车子把他接来不就得了？
好好好好，
叫他来叫他来。另外我一个人没意思，再请几个人陪着。就这样，把大帅府办公厅的主任、副官长、秘书长，连张作相等等，找了十几个人。就在这小客厅准备好了， 一小时之后，唱大鼓这刘先生带着弦师来到了。这个刘先生五十挂零的年纪，跟张作霖久打交道，不过那都是在奉天，这回换地方到了中南海了。刘德还按着老礼数见着张作霖单腿打尖儿，恭候大帅万安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，刘先生，坐坐坐坐坐，咱们一晃一年多没见到了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真想你呀，到了北京跟奉天不一样啊，太忙了，但有一见之地，我也得听听你说书啊。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，就爱这么一门。今天你来的正好，休息休息，一会儿给我唱几段。刘德说我早就休息好了，三天前我就到了北京，随时等候大帅的传呼。既然大帅心情很好，我就伺候大帅。古板三弦都准备好了。刘德一想，我唱什么呢？刚才张作相交代过，唱欢喜的小段，最好是有乐子的，让大帅开开心。哎，唱段朱麦臣休妻吧，就这么先唱了一段。张作霖听完了，这脸上由阴变晴，果然捧腹大叫，跟刚才不一样了。刘德这心呢，这才放下。紧跟着又点个段，唱个三国段吧。这段点的不好，点的是花荣道。刘德呢，也是一时大意。古板三弦齐声响，放开喉咙，他唱上了，唱的是汉末三分把兵交，独占中原属监曹，曹孟德带大兵83万，恨诸葛借东风，全把他们的战船烧，83万军队全把命丧了，只剩下连人带马27骑望影而逃。他接着往下唱，这个你要说悲剧还不是悲剧，总而言之你是曹操打败仗那些事，又碰动张作霖的心事。这段还没等唱完呢，张作霖一摆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别唱了别唱了。刘德就知这段没选好，下去蹦蹦蹦蹦蹦蹦，心里就一劲的跳。张作霖没说旁的，告诉张作相，哎，告诉副官处，赏1000大洋，让刘先生回去休息。咱可以这么说，每一次张作霖听大鼓书都是兴高采烈，赏钱多少不说，总是非常高兴。这一次破例，刘德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拜辞了大帅，心里头一点不痛快，抱着赏钱回了旅馆了。这张作霖低头不语，他三个像一样，我打了半天溜须，这溜须还没打到地方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进了一个副官，报报大元帅，日本驻华公使方泽求见大帅。现在一提日本这俩字，张作霖脑袋都疼。当时张作霖把眼珠一瞪，不见，我这阵心情不好，叫他滚，不见。是大元帅，方才您听大鼓，我没敢打扰。方泽公使来过6次电话了， 我说大帅身体不好，不能见他。他还不开心，这回坐上车子，亲自来了，现在在小客厅等了快一小时了。大帅的不见，叫他滚！哎呀，秘书赶过来了，大帅，恐怕这一国际惯例不符吧？那么日本方泽公使要求见大帅，这么至诚，恐怕有急事。大帅呀、啊，实在不见，这不合适。张作相赶紧也劝，答应着来见见他。问问他有什么事，咱不就放心了吗？你这样给他撅个对头弯，让他出中南海，是不是对外交礼节上也不公啊？妈了巴子的，我早知道他一约屁，我知他拉什么屎，黄鼠狼的给鸡拜年没安好心，又是老调重弹。来人，换服装，到外边告诉方泽，大客厅准备接见。是，那面下去传达，这面五六个人帮着张作霖换好了大元帅的服装，就穿上大喜服啊！叮啷当啷，这些牌子三响，把指挥带挂好了，把刀也挎上，大靴子也蹬上，对着川西进，整整齐齐，卫队全都站好，张作相陪着，直接赶奔大客厅。这不得耽误一会儿时间吗？等进了大客厅之后，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又等了20分钟了。方泽今天呢，穿的是燕尾服，雪白的领子、领带、领掐，皮鞋倍儿亮。方泽长得是个小圆脸，也是娃娃脸，自然笑的两只眼睛，就不笑你看也像笑，留着卫生胡，小脸刮的是血清赞亮。这人今年40多岁，不到50，在旁边站着他的翻译和一等秘书，两人在那站着，夹着皮包，就像两根棍差不多少。张作霖这一出现，方泽赶紧站起来，冲着张作霖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你看那日本人的礼节，那可真不得了，在这种场合向来没有失礼之处。大元帅公你好啊，他说的是华语，所以张作霖明白。张作霖点了点头，赶紧过来跟他握了握手。公使阁下你好啊，啊，彼此彼此，坐坐坐坐，谢谢大帅。分宾主落座，副官泡茶端点心点烟。你看这张作霖呢，穿着这身服装，还抽长杆大烟袋，不抽关东烟不过瘾，专门有俩贴身保镖给他装烟点烟的。张作霖把烟扒拉了两口，听说贵公使给我打了几次电话，非要见本大帅不可，不知有何重要事情啊。大元帅公，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哦。当然本人有急事要见大帅了。
是吗？
那请公使阁下就说一说吧。
好，好，痛快，痛快。
帝国政府跟张大元帅公感情相当密切吧？啊，
是啊，
这还用公使提醒吗？不但密切，而且密切，我们多年的关系了，不分彼此。
是啊，是啊。
大元帅公念念不忘前情，
很好。
既然是我们双方不分彼此，那么对于今天我和大元帅的谈话，那就奠定了很好很好的基础。
哎，
我公使阁下，说话别兜圈子，你就直出直入，你为什么要见我们？
好，
大元帅公，前者在舞会上，我曾经向您提起过关于蛮王的问题，至今悬而未决。我问您什么时候能落实这件事儿？您说场合不对，无可奉告。人家说将来再说。时光流逝，又有半年多了吧？啊，我看现在该到落实的时候了。说话，他冲一等秘书一使眼色，一等秘书把黑色大手提包打开，里边拿出一叠文件，一面是中文，一面是日文。方泽双手往上一递，请大元帅公过目。张作霖没伸手接，用眼睛瞄了一下，叫副官长接过来了，然后叫秘书长给他念一念。秘书长一字一句的一念，张作霖就一皱眉：“什么事儿？”日本人提出要求，要在中山省修建七条铁路，归日本人掌管。这七条铁路要真修成了，整个东北就成日本的天下了。嗯，过去啊，跟张作霖打过招呼，张作霖始终是搪塞，有时候说可以考虑，有时候说将来可以研究，今儿个又逼上这事儿了。另外，郭松龄反奉的时候，张作霖求助日本，日本人提出四条款，四项要求，什么日本人可以在满蒙地区随便经商，日本人可以在满蒙地区出租土地，日本人可以在这安家落户，另外呢，在适当的地方，日本人可以设立领事馆，等等等等。结果老调重弹，过去是张作霖签的字，是个草约，现在要换正式的手续，要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资格和身份签字，然后盖上国务院的戳，法律生效。等张作霖听着听着，把眼睛眯缝上了。方泽那还乐呢，大元帅公，这回明白了吧？只要您一签字，哈哈哈哈，就完满的结束了。本人也不来讨扰大元帅了。哎，方泽阁下，咱先甭谈这个啊，您感觉到我们北京怎么样了？ 哎，方伯一听的，怎么又提到这样的来了？啊，北京很好，是文化古都，名胜古迹极多，是个游览的好场所。你都到哪儿溜达过？
喂，我几乎所有的地方我都参观过。
到南方去过没有？
南边我还没曾去过。
将来我统一全国之后，或者是我本人，或者是谁能陪你溜达溜达啊？到南边也转悠转悠。哎，日本有什么好地方溜达没有？
啊，日本名胜古迹也是不少的，欢迎有时间张大元帅访问日本时，哎，要好好去看一看。
嗯，那好，没什么事了吧？
方飞就没事儿，合着我刚才说半天白说呢。
哎，大元帅公，这个我刚才提到签字一节，希望您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就没事了。
啊，刚才他念老半天，我听糊涂了。
什么时候我答应过这事？
方飞听他忘了。
还一场大学社工啊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也许你日理万机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，但是那是白纸画黑道哦。有您签的字，您总不会忘吧？
方哥说着，到郭松龄反奉的时候，张作霖签那个字，这份笔子拿出来了。
大元帅公，请过目，这你能忘吗？
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
那不我都还给你们了吗？
方三清还给什么时候还的？
大元帅公，这可不能马虎，根本就没有落实，
你怎么开起玩笑来了？
张作霖站起来，啪把桌子一拍，
我告诉你方德，我张某人从来不欠账，今天你来找我，非逼着我签字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